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大家在聊起谈恋爱、脱单或者表白的时候，我们老祖宗有句老话叫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在现代心理学研究里面，我们往往特别关注人和，比如说对方长得好不好看，我和他有没有共同语言，或者说是不是那个对的人。但是我们很少去认真的研究地利，也就是说你在哪里向对方发出邀约，会不会直接决定你的约会的成功或者失败呢？今天我们来聊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他们不仅研究你如何表白，而且还研究你具体在哪儿表白。他们的研究发现，如果你选错了地方，哪怕你长得像吴彦祖，或者你跟对方已经是老熟人了，你的感情可能还没开始就结束了。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在心理学上，虽然我们觉得去哪里搭讪是自由的，但是在社会规范里，有些地方是被允许的，而有些地方是绝对禁止的。在这项研究里，研究人员首先找了一群人，列出了十几个不同的地点，然后大家给这些地点的合适程度打分。结果呢也非常有意思，当然这也和我们的直觉很像，但也有一点点的出入。第一梯队最适合发起展开恋情的地方，毫无悬念排在第一的是约会软件，其次是酒吧、派对还有社交媒体。在这些地方，大家的潜意识里就觉得，嘿，我来这就是为了社交的，所以你在这里迈出第一步，成功率就非常的高。第二梯队，中规中矩的地方，比如说公园、咖啡店或者健身房，这些地方不好也不坏，大家都觉得还可以接受。第三梯队也是绝对的雷区，这一点大家要拿小本本记下来。研究发现，最不适合表白或者搭讪的地方包括葬礼、医生办公室还有工作场所。是不是听起来很像段子，谁会在葬礼上搭讪呢？但研究表明，虽然极端的例子很少见，比如说在葬礼上，但在公共场合或者职业社交平台上发起浪漫的邀约，在大多数人看来都是非常低分、非常不合适的行为。这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就是，环境本身就是一种过滤器，在不适合的地方，人们甚至都不会启动自己的恋爱脑，还是会启动一种防御机制。好了，可能有的听众会说，哎，你这是针对普通人，如果长得好看，或者是对方是我的男神女神，颜值能不能打破这个环境的限制呢？这项研究也专门测试了这一点。他们设计了两种剧本，一种是很有吸引的人来搭讪，一种是外貌平平的人来搭讪，结果发现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确实，在酒吧、派对这些比较合适的场合，颜值高的人成功率自然比普通人高，这符合我们的认知。但是，划重点了，一旦场景切换到那些不合适的地方，比如说严肃的工作场所，无论你长得多好看，你的成功率都会断崖式的下降，跌到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心理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环境规范的力量强过了颜值的吸引力。在错误的时间地点，你的美貌并不能成为你的免死金牌，因为在那个环境下，大家关注的是这个行为合不合适，而不是你长得好不好看。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另外一种情况，很多亲密关系都是从朋友开始的，对吧？所谓的从朋友变成恋人，那如果是熟人之间，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讲究了？毕竟你看咱俩都这么熟了，我在哪里表白你应该都不会翻脸吧。但是这个研究的结论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他们对比了陌生人搭讪和好朋友表白的两种情况。在合适的场合，比如说一起去吃饭、逛公园，熟人表白的成功率确实比陌生人高。但是 注意了，但是在那些不合适的场合，比如说工作场所，令人尴尬的封闭环境，熟人表白反而比陌生人搭讪更让人反感。你可能会觉得，哦，这个该怎么解释呢？这篇论文也提到了，因为你是朋友，你本应该更了解对方，更懂得社交分寸。如果你在一个极端尴尬的场合突然越界表白，对方可能会觉得你明知故犯，这不仅破坏了规范，还破坏了你们之间的信任感。当然了，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数据显示，如果是男性朋友在不恰当的场合向女性朋友发起性邀约或者表白，女性的反感程度会非常高，因为这被视为一种对友谊边界的严重冒犯。所以如果你想把友谊升华一下，友情之上，千万别觉得咱们熟无所谓，因为选对地方往往在这些情况下比什么东西都更重要。说到这里，我们来最后稍微总结一下这篇研究给我们的一些现实生活中的经历或者建议。我们以前总觉得，哦，表白成不成功，看的是我是谁，我的颜值怎么样，我和你的关系如何，和你非常熟吗？或者说我的性格如何，是不是非常好？但是今天这篇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更基础的一个道理，比如说在哪里说，在哪里表白，在哪里接触，其实反而是这所有一切的大前提。所有的行为都不是真空发生的，不要在工作群、办公室，甚至对方处于某种弱势情况下，比如说看病时发起浪漫邀约，这些环境自带一种拒绝的属性，所以我们要尊重，怎么说呢，一种场域精神。不要说像电视剧看多了，你就觉得，哦，办公室恋情看起来多么刺激美好。但是研究表明，往往这种地方像严肃的工作场所，反而是最不适合开启一段感情的地方。当然了，你也不要迷信，过分的迷信你颜值。即便你今天打扮的再从容，也不要试图挑战社会规则的底线。当然了，朋友更要谨慎。如果你想向你的好朋友表白，请务必选择一个轻松开放、属于社交属性的地方，不要在错误的地方让对方感到被冒犯，那这样子你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了。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心理学家用数据告诉我们，地利如果不对，后面的人和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希望大家下次在心动的时候先环顾一下四周，问问自己，哦，这个地方真的是适合谈论感情的地方吗？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我是张琪，欢迎你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仲文武说情也没准呢、啊。由成都赶来的蒋琬讲了一番情，也没讲起来，还是把这位参军马谡给斩了。当小校把马谡的人头捧进大帐，诸葛亮一见马谡的人头啊，是放声大哭啊。哎呦，哭得叫人这难过呀，帐中所有的人几乎全都落了泪了。有好多跟随丞相多年的，比较了解诸葛亮的人，就是非常熟悉他的人，还从未见过呀，这位丞相诸葛亮这么伤悲过呀，今天哭得简直让铁石人也得落泪、啊、把帅案旁边的这位蒋琬先生给哭愣了。哎呀，丞相，参军马谡违抗军令，失守街亭，致使我军大败，按律当斩，尤其他还立过军令状，那么既然已经把他斩了，丞相干什么如此痛哭呢？嗨，诸葛亮摆了摆手，公演哪里知道，我非是在哭马谡马又长啊， 我是在哭先帝，感情哭刘备呢。哎，蒋琬更觉得奇怪了。啊，丞相，您哭先帝何来？哎，公言有所不知啊，先帝在白帝城病危的时候，曾经亲口跟我说过，说马谡这个人呢，言过其实，终不可大用。今天果应先帝之言呢，我错用了马谡，不应该让他去据守街亭。正因为派了马谡、马又长，方有街亭之事，使得我蜀汉军大败。我怎么就会忘记了先帝在白帝城的遗嘱呢？哦，讲完这才明白，感情啊，我们丞相是在哭先帝呢，哭刘备呢。诸葛亮一边哭先帝的这个遗嘱自己没听，一边也在深深的自责呀，责备自己什么呀？用人不明。马谡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确实有些学识，也给自己出过不少的上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向马谡、马又长问过计呀。娶秦孟获的时候，那不是人家马谡说的吗？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吗？在司马懿官拜骠骑大将军，镇守西凉，那对西蜀威胁多大呀？还不是人家马谡献计呀，使了个离间计，一下子就把这司马懿给贬值为民了。这如果说没点学识，也出不出这个主意来呀。可是诸葛亮后悔呀，虽然马谡在这方面很有才华，但是你让他据守个城池啊，他就不一定能行了。因为什么呢？按现在的话说，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哎，马谡啊，书看了不少，实际经验差。如果说这次据守街亭，要派赵云、派魏延、派谁都行，也不至于遭此惨败。诸葛亮之所以哭得这么痛，就是责备自己呀，对马谡爱惜的不够，了解的也不够。马谡这个人，你别看实践经验差，但是他还很骄傲呢。三笑失街亭嘛，他到了街亭那儿大笑了三回啊。第一次他笑孔明多心，第二一笑笑王平是女子之见，第三笑笑司马懿，哼，彼若有命是不来为山呢。如果司马懿你还想多活两天，你就别来为我这座山头。这就是马谡的骄傲自大之处。那么作为全军主帅，丞相诸葛亮对手下的这员将，也就是说这位参军马谡、马又长，应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就是了解的不够深刻。更使诸葛亮伤心的是啊，还有一段隐情，这玩意没法说，是因为诸葛亮和马谡的哥哥马良非常要好，诸葛亮确实把马谡当作自己一个小弟弟，今天错用马谡，那么马谡被斩，诸葛亮有点内疚，觉得对不起死去的马良，所以这个心情呢很复杂。看见马谡人头之后，他这才放声大哭。等诸葛亮说完了这个缘由之后，蒋琬这才明白，哦，原来我家丞相是想起先帝的遗嘱来了，那您就不要再哭了，这么悲伤容易哭坏身体。诸葛丞相传令，把马谡的首级遍示诸军，大小营寨走一圈，让大伙全都得知道知道，都得看一看，以明军法。小校捧着这颗人头出了大帐，这位马谡、马又长啊，枉自尊大，刚愎自用，言过其实，抗令不遵，生搬兵书，死守教条，致使汉中咽喉街亭失守，铸成了蜀汉军全局败溃。这么大的一位参军马谡、马又长，直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名正军阀， 这就是骄傲的结果呀，骄兵必败嘛。就因为这位参军马谡这一骄傲，险险把那位知己知彼、略世如神、胸有大志、辅尹良谋、有惊天伟地之才、治国安邦之事的丞相诸葛亮，都差点当了人家的俘虏。你看这头脑膨胀、骄傲是多么的可怕呀！小校捧着马谡这人头便是诸军之后，又回到了大帐，按着丞相的吩咐，把这人头得缝在尸身上。丞相吩咐过要厚葬马谡。这位马谡马又长什么时候死的？建兴六年夏五月。死的时候多大岁数？39岁。所以后人写诗赞叹呐、尸首皆庭罪不轻，堪绝马谡枉谈兵，辕门斩首严君瓦，拭泪忧思先帝名。诸葛亮亲自写祭文祭奠了马谡，然后派人到成都去抚恤马谡的家小，那是后文书了。丞相诸葛亮亲自给后主刘禅写了一份表彰，写这表是什么内容？上表自贬呐、虽然说把尸首皆庭的马谡斩了，我也有过错，我不够这个主帅的资格。这次领30万大军兵发曹魏，兵出祁山呢，虽然得了不少城池，但是呢，得而复失啊。就因为街亭一招其错，致使自己弃了南安，舍了安定，丢了天水，撤击鼓之兵，什么擒夏侯茂、斩崔亮、杀杨凌、取上邽、西蓟县、骂王朗、破曹真，一切一切都付于流水了。诸葛亮得跟后主说明白，您得把我贬职，我不够这丞相的资格，我也不够当这个主帅的资格。哎呀，诸葛亮真了不起呀！那当然了，这一点呢、平常人是很难做到的呀。诸葛亮把表彰写好交给蒋琬，蒋琬辞别丞相回到成都，上表后主。刘禅展表一看愣了，哎呀，我相父这是怎么了？诸葛亮这表怎么写的？表中写道：臣本庸才，陶妾非惧，亲秉毛月以立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只有街亭违命之缺，击鼓不戒之失，旧阶在臣，受任无方，臣名不知人，许氏多案，春秋则帅，臣职适当，自贬三等，以都绝旧，臣不胜惭愧，俯俯待命。这表彰内容是什么意思？诸葛亮说呀，我本来是个才能薄弱的人，是承蒙恩惠呀，我担任了我所不能胜任的职务，以元帅这个身份亲自册立三军北伐曹魏，由于我不能依靠章程严明法度，在遇到危急的时候又用人不当，乃至出现了马谡违反军令失守街亭这个错误，这个责任呢都在我用人不妥、用人不明啊！我既无知人之明，办事又糊涂，按照春秋的这个成立，打了败仗要由主帅负责，我应当承担军事失利的重大责任，我请求您陛下将我降职三级，以惩罚我的过失。刘禅一边看着这表彰一边皱眉，他是连皱眉带摇头啊。看了看蒋琬，又瞅了瞅左右的文武大臣，哎呀，这怎么能行啊？我家相父这是怎么了？常言说胜败兵家常事嘛，这次相父领兵几十万兵出祁山，仗打得也不错呀，我看了好几份表彰了，可以说是节节取胜。 现在怎么又败了？哦，就因为错用了马谡。哎，错用个拔人算什么呀？有胜有败嘛。下棋有的时候还一不留神丢个车呢，相父怎么能不当丞相啊？您不当丞相，您这不是挤兑我吗？那我选谁当丞相啊？不行，还得让他继续当。这表啊，我不准。旁边费祎过来，陛下，不可呀。啊，刘禅一听，怎么不可呢？陛下，常言说，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若法不行，何以服人呢？丞相上表自贬，正其一也。这事儿丞相做得对，要想治国安邦，必须立法，立了法律不去执行，怎么能够服人，怎么能服众啊？丞相很自觉呀，这一点他做的非常可贵，即便就是走个过场也好，您也得答应人家自贬。哦，刘禅看了看费祎，那么合着我得批，自贬贬三级。刘禅掰着手指头算了半天，这刘禅呐，不单读书不怎么样，学文不高，数学更差，算了半天三级应该贬个什么呢？哦，贬右将军得了。啊，好，费祎先生，你去跟我相父说一声，到汉中你告诉他，我把他贬了。哎，我说啊，我可有言在先，贬可是贬，可别让他全不管。我斩贬我家相父为右将军，但是行丞相事啊，照旧是总督军马。哎，宣诏书的时候，你可把这话说明白啊。遵旨。费祎呀，手捧诏书，打马扬鞭，离开成都，来到汉中。诸葛亮率领着文臣武将出营接旨，费祎当众高声朗读，宣读了受贬的诏书。费祎这一读诏书啊，当时啊，把在场的人都给惊呆了。啊，丞相这怎么了？就因为马谡失守街亭，我蜀汉军败退回了汉中，丞相上表自贬了，丞相都不当了，可了不得了，这对全军是个很大的惊震，那叫连降三级呀、啊，由打一位汉丞相降到右将军，大家好紧张哦。虽然说在诏书里还提到了那么诸葛亮贬为右将军，但是录丞相事，就是丞相那些工作啊，还由他来管，总督蜀汉军马，但是那也吓人呢、啊、因为这是一道诏书啊，是皇帝亲自下的诏，那当时那丞相那还了得，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不当丞相当了右将军了，那差了一大截子，所以是人人惊震呢、啊。在这惊震的同时，不论哪一位文官武将以及三军小校，从心里往外更加钦佩丞相诸葛亮，这一点呢是难能可贵，可贵不在自己申请皇帝将自己降职三级，就是说这么大的一位汉丞相能够知错认错，出了错误首先自己承担，他贵就贵在这儿，所以大家钦佩呀、啊。诸葛亮吩咐将诏书高高供齐，然后把这位来使费祎请进大帐设宴款待，自己亲自相陪啊，亲手给费祎满了一杯酒，又劝酒又布菜，费祎坐在这儿心里怪不是滋味的。哎呀，费祎心想，这丞相这面子能过得去吗？刚才我读诏书的时候，我是不是声音太高了？这两天你还别说，这嗓子还真挺亮堂，我一定嚷嚷什么呀？ 蔫不登的把它一念不是就完了吗？是不是我在这个念诏书的同时带着一点个人的感情啊？好像是我有点幸灾乐祸，希望我家丞相自己自贬。不行，对不起丞相，尤其是我在后主面前说的那几句话，当时啊倒是很慷慨啊，什么治国者了，法度要严明了，这属不属于背后踢脚啊？好嘛，这魏一坐的这会儿啊，满脑的胡思乱想，这酒喝着也不香啊，菜也吃不出什么味儿来了。诸葛亮一看，哎，魏先生，你怎么停杯不饮了？丞相，我这喝着呢。哎呀，魏一心想，我得安慰我家丞相几句呀。这是一位多好的丞相啊。魏一坐这儿，不时的偷眼看诸葛亮，他看诸葛丞相瘦多了，不像离开成都一起兵那时候满面红光的啊。平定南郡回来之后那是什么样，现在您看看，掉了足有二斤膘，太操心了。这玩意儿说几句什么好呢？丞相，这个您亲统雄师，兵出祁山，得了不少城池啊，西蜀军民为之振奋，大家听到这消息之后都挺高兴啊。诸葛亮一愣啊，他把眉头一皱，看了看费祎，我得了好多城池。费先生，那城池没得到，得而复失不是等于没得吗？对对对。费祎想，嗨，找了半天词儿，这词儿找的不恰当，可不是吗？得了又丢了，是不是我有点讽刺丞相的意思？看丞相脸色都不好看了，是不是生我的气了？你瞧瞧，我觉着素日我说话还行啊，丞相，得而复失，失而复得，这都是一样。陛下都说过，胜败乃军家常事。城池，他是死的嘛，人是活的嘛。您还得了一位大将，姜维、姜伯约。常言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虽然没得几个城池啊，得了这员大将，丞相也是可喜可贺的呀。哎，诸葛亮听到这会儿苦笑了一声，费先生，你这酒并没喝多呀。费祎想，怎么，丞相说我醉了？我是没喝多呀，其实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喝着这酒啊苦了吧唧的，每天喝着它呀甜吧丝的，丝丝的往下下，今儿个呀怪堵的哈。丞相这一说呢，费祎呀更觉得有点奇怪了，难道说我说了醉话了？你倒没说醉话，我曾经想过，就算得个姜维，费先生你想想，与曹魏何损呢？对人家没什么损害，这算得了什么呀？我看这也不值得一喝。费祎先生，如果你要再这么说下去，那可就成了一个谄谀之人了。哎呦，这句话呀说的费祎脸通红啊，心说可不能再说下去喽。丞相啊，生了我的气了，把我比作是谄谀之人，哎呦，斜肩谄笑，阿谀奉承，误认为我在这溜须拍马呢，那可麻烦了。换个题目吧。哎呀，丞相，您说的对呀，纵然城池没得，虽然得了个姜维一员大将也不算什么，丞相您可以在汉中这会儿多歇歇日子，然后再统他雄师几十万北伐曹魏，我看渴望成功啊。呵呵呵。诸葛亮听这会儿冷笑一声，费祎先生，我兵出祁山的时候率领人马30万，我的人马多过曹魏的兵将，可是呢我没有能够破得了人家，反遭贼所破，看来呀这个并不在兵之多少，而在于主将。 现在我想好了，要想再发曹魏，我就要在这会儿减兵请将，明罚思过。也就是说呀，兵要精啊，将呢在谋不在勇，我得好好总结总结经验了，要不然的话兵再多也没有用啊。如果有的人真心关心蜀汉，想重扶汉室的话，不应该奉承我诸葛亮，不要在我跟前光说我的好话，应该多帮着我思考思考，给我出出谋划划策，多指出一些我的过失，大家齐心协力共灭曹魏，才能够使得我家后主刘禅霸业成就啊。匪夷，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匪夷这么一听啊，哎呀，丞相，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是从心里往外宾服了。不用说是费祎，在场的人听了这番话之后，大家都频频点头啊，丞相的品格十分高尚。虽然说这次上表自贬，大家觉得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可是人家丞相诸葛亮他就讲着应该这么做，这是发自内心的，我才向陛下请求将我贬下三级来，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匪夷没什么好说的了，在这会儿休息了两日，然后匪夷告辞回成都。诸葛亮把匪夷送走之后，回来是加紧操练人马呀，积存粮草，打造一些攻城用具，呵，准备攻坚呢，什么弓箭呢，战车呀，一切等项吧。呵，诸葛亮在这会儿大练兵，大做准备。过了一段时间呢，忽然间成都来了一个使臣，给丞相诸葛亮送了一封信。诸葛亮把这信打开了这么一看，当时笑了，呵呵呵，乐什么呀，这封信来得好啊，这是从哪儿来的这么封书信呢？感情是东吴送给后主的一份表彰。这刘禅呢就把这个表彰转送给诸葛亮了，请相父定夺，您看该怎么样回答东吴。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自从司马懿取了街亭之后，杀败了蜀汉军，他不是领着人马和曹睿那皇帝一块回了洛阳了吗？回到洛阳之后啊，曹睿就大聚文武，商议进取西川，说现在诸葛亮虽然败回汉中去了，但是还没有彻底把他打垮呀，看来呀他还有很大的实力，怎么样才能取汉中得西川呢？你们谁有什么好主意啊？司马懿这么一听，哎呀，陛下，西川可不能汲取呀，怎么呢？那诸葛亮是一位足智多谋之士，他在西城设摆了这座空城计，居然就用一张琴退了围臣我150,000大军，这个人物了不起，现在他在汉中那肯定日夜操练人马，囤积粮草，一定啊在提高将帅的智谋，锻炼士兵的英勇，咱甭想打他，他还想取咱呢。可是根据微臣我的预料啊，现在诸葛亮绝不能发兵，他得有一段时间养养他的精气神呢，也就是说他得恢复一阶段，他不发兵来啊，咱也不能派兵去，现在的天气特别热，西蜀的道路那是多么难走啊，咱们去了也难以打胜仗，再说诸葛亮新败他是必有准备。哦，曹睿一听老爱卿，那么以你之见，咱只好罢兵不理他，让诸葛亮在汉中那儿待着。
哎，司马懿一摆手，陛下那可不行啊，怎么您别看暂时诸葛亮不动兵啊，但是啊
等把精气神养足了之后，他立刻就要兵出汉中。
曹睿一听，哎呀，老爱卿，那咱们到那时候再发兵，那不晚了吗？
不要紧，老臣向陛下您推举一人，让他去镇守陈仓，就万无一失了。曹睿一听，老爱卿要推举什么人呢？此人乃太原人士，姓郝，名赵，字伯道。此人呢，文武双全，智谋过人。我派他去，不要给他更多的人马，他据守陈仓。老臣我敢担保啊，诸葛孔明再有什么奇谋妙策，他也难以越过陈仓。他想从这儿过来也不那么容易。陈仓这地方可了不得，怎么回事？历来就是军家必争之地。这陈仓在哪儿啊？就是在现在的陕西宝鸡东。为什么说它是兵家必争之地呢？因为这地方啊，在关中汉中的正当间，是交通要道啊。早在公元前206年，汉刘邦拜韩信为大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曾经在这儿大败楚霸王手下的老将军章邯，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典故，叫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司马懿今天之所以向曹睿推荐郝伯道，就是怕诸葛亮沿用韩信之计来个暗渡陈仓，我让他渡不了。只要您把这员将派去，万无一失啊。曹睿当时高兴得不得了，拜这位郝伯道为镇西将军，带领3000铁甲军据守陈仓。诸葛亮接到东吴这信是什么内容呢？这信呢，是东吴大帅陆逊写来的，请诸葛亮二出祁山，是共伐曹魏。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同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会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同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同华美国官网。大同华超市Linwood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您的雇主是否威胁要举报您或您的家人，只因您维护了自己的劳动者权益，这在华盛顿州是违法的。作为一名劳动者，您享有各项权利，无论您的移民身份如何。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或进行投诉，请致电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电话号码是18662197321。1866219732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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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司马懿给曹睿出了个计策，让他派镇西将军郝昭去镇守陈仓，防止这位蜀汉的汉丞相诸葛亮由汉中是二次进兵。哎，这主意出得好，曹睿心里的踏实多了。那咱们就这么待着呀？哎，司马懿一听，陛下，待着哪行啊？您别看咱不能派兵取西川，什么天热呀，道路难走啊，暂时咱先别打他了。不过陛下可不要忘了，咱们的身边还有一劲敌，还有个大敌人呢。啊，曹睿吓了一跳，老爱卿，你说是谁呀？东吴的孙权。孙权一直想入寇中原，他是虎视眈眈的。咱们和他这儿有接壤的地方，就是咱们的扬州郡呢，和孙权的这鄱阳郡接壤，离着很近呢。咱现在放下西川，可以暂时不打。以老臣之见，您给我些人马，我兵取江东。您别忘了，江东是蜀汉之盟友啊。如果要把孙权灭了，也就等于断去蜀汉一臂，他就没有借助力量了。哎，曹睿一听，这可是个好主意呀！君臣在一起共计国家大事，应该说这是很机密的，也不知道怎么走漏消息了，让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知道了，把周防吓了一大跳。怎么着，曹睿要举兵来伐我江东？这可不行，我得给他来个先下手的围墙。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计策，他把这个计策先跟东吴主孙权商量了。当然了，得先得到孙权的准许呀，他才能用这个计呢。孙权一听这个计策很不错，当时就答应了。周防啊，就给那大将军曹休写了封书信。信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他在鄱阳湖这会儿，您别看我在这儿当太守，这个孙权呢、一直看了不上我，哎，就把我贬到这么个小角落里，我在这儿受气，简直是没法再干下去了。我想呢，要去投明帝曹睿，请将军您给我过个话。我不能就这么一说赤手空拳的过去投降，我想呢，把鄱阳郡双手奉献给魏明帝，就是给曹睿，请将军您给我周旋周旋。把这信就发走了。曹休一见这信呢，乐晕了，当时他就给周防回了一封信，说此事可行，你切莫着急，待我奏明我家陛下。你说这曹休多大胆子，他当时就答应了。也难怪，因为他是皇帝曹睿的宗亲呢、他也姓曹啊，天下是他们家的天下呀、他那派头大了，一天到晚那嘴总撇着，虽然有不少将军的职位和他差不多，曹休也觉得他比别人高着一块呢。可他当时啊，就上了一份表彰告诉曹睿了，说请您传旨吧，我马上就要进兵，我就要收服鄱阳郡了，咱们不单得这么一员大将，还得过一个郡来，那一个郡辖多少县呢、水路旱路多的地方啊，这事儿太巧了。曹睿一看也是挺高兴，就赶忙又把文武找来了，问司马懿您看怎么样啊。司马懿一瞧， 这不错呀，可以进兵。慢来慢来，有武将班中出了一个人，大伙一看是建威将军贾逵啊。贾逵一看，陛下，这个事不能这么匆匆忙忙的答应啊。曹休将军想的这事儿不错，也可能周防来了这么一封信，但是他说的好听，他是不是能这么做呀？陛下您别忘了，孙权这个人是很会用人呐、啊，他呀非常器重人才。周防说这个受气呀、啊，这不准，万一要是假的呢，要把咱们给骗了去呢。司马懿听到这会儿，手捻胡须，想了想，他点点头，打量打量贾逵，从心里很佩服这员将。怎么，司马懿已经想到了，虽然他在曹睿跟前答应了，但是他心里也在犯合计，刚要想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但人家贾逵抢在前边了，说明曹睿身边有好多能人呢、啊。曹睿这么一看啊，老爱卿，您听贾逵将军说的怎么样？他说的很好啊，陛下不可不防。那我应该怎么做呢？您可以传旨，老臣愿领一哨人马，与贾逵将军以及大将曹休兵分三路，进取鄱阳。这么一来，那可就安全的多了。曹睿大喜呀、啊，当然高兴了。立刻派雄兵20万，当时传旨给曹休，让他在那儿挡仗。马上司马懿和贾逵就到了，三路一齐进兵啊。哎呦，来得好凶啊，探马早就报到武昌去了。吴主孙权立刻升殿，大聚文武，说是周防这封信起了作用了，这计策已经成了。但是成可是成，原来呀、啊、这个周防准备是引蛇出洞，把曹休引出来就算了，现在这一看不对啊，人家兵分三路来取，咱们应该怎么拒敌呀、啊、谋士顾雍过来了，主公啊，要想拒敌曹睿之三路雄兵，我江东只有一人呐、啊，谁呀、啊？就是那陆逊，陆伯言。您必须拜陆逊为大将军，足以拒敌。嘿嘿，孙权一笑，点点头，很赞成顾雍当时出的这个主意啊。怎么呢？你和我算想到一起去了。我是和你们共同商量，但是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非陆逊不可。当时啊，传令召陆逊，拜陆逊为大将军，总督六郡81州70万雄兵。这真干了，这是统帅70万人马跟曹魏打啊，真打呀！这是陆逊呢，挑了2位先锋官，一个是奋武将军朱桓为左都督，另一位是绥南将军全琮啊为右都督。派谁为先锋呢？就是那位鄱阳太守周防，瞧你的了，你不是出的主意吗？你不是把这曹魏军给引来的吗？你当先锋官，看你怎么对付他们呀。当然陆逊也不是看他的笑话，周防啊，哼，真稳当。他已经听到了禀报，说是曹睿派三路人马和连司马懿都杀出来了。哎呀，来势汹汹啊，看来大有收服我鄱阳地区之意。哼，哪那么容易啊，你想吃这块地方，看这地方肥的噜的，小心扎了你的嘴。他手下人这么一看，呵，太守真踏实啊，一点没着急。现在人家曹魏军发来数十万人马，咱们大都督大将军陆逊都挂了帅，这6郡81州按现在话来说是总动员呢。您怎么还这么踏实啊？您打的是什么主意啊？周防一笑，哼，我已经想好了，也用不着啊 咱的大都督陆逊将军担心，我呢想亲自去见见这曹休
啊。
把手下人吓了一哆嗦，您去见曹休，那要把您捉起来怎么办呢？不可能啊，你们只管放心吧，明日一早我去见他。第二天一早晨，呵，周防收拾了收拾，只带领20名小校就上曹休这儿来了。曹休已经接住旨了，同时他也知道了司马懿当着曹睿皇帝怎么说的，贾逵又怎么说的。哎呀，曹休心里犯合计了。他犯什么合计？如果说周防真要是一计，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给他写封信呢？这信还没等写，周防来了。来得好，哎，快请来一见。就把这位周太守给请进来了。进来之后，曹休是设宴款待，酒过三巡，曹休冲着周太守微微一笑，我说周防将军，你给我写这信写的不错呀，我当即就奏明了我家陛下。可是你猜怎么着，有人在我家陛下面前说了，可说了你几句不着听的话。周防一笑，曹将军，这人说些什么呀？他说你这使的是一计，这是诓哄计，根本你就不想啊把鄱阳地区献于我曹魏，你更没有投降之心，因为江东的孙权非常重才呀。这事儿从小我就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因为他那儿设过招贤馆。你能真心归顺我们吗？你想把我诓过去然后收拾我，你是不是这意思？周防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哎呀，曹休将军，原来您是这么一个人呢、哎呀，我非常遗憾。曹休一听，你遗憾什么呀？我就不应该给你写这封信，现在居然有人这么说，怎么样才能明我的心呢？有了。他腾愣一下站起来，把曹休吓一跳，怎么了？要走啊？不是，周防一回身，嚓，从随从身边把佩剑抻出来，干嘛？我死在你的面前，就在这酒宴前，这剖腹一死，以明我心，让你看看周防太守这心是什么样的。哎，慢点，慢点，慢点！曹休一看，你这不玩命吗？这不是，哪能当着我挖心呢？我没有这意思，别人是这么说的，我这是问问你。哎呀，将军呐、既如此，我革发自明，啪一抬手，把帽子打掉了，唰的把头放手里头，这么一挽，唰一剑。古代人头发也长，周防的剑也真快，轻一下子，嚓啦，连根削，好嘛，把这头发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摔，革发明心呐、你信不信吧？哎呀，曹休站起来，把周防手里的宝剑夺过来，苍啷一下就撇到门外边去了，一把就把周防给抱住了。哎呀，你这可是过重了，我太相信你了，你确实是一片赤诚之心。哦，就隔这么一子子头发，这曹休就信了啊。这古代名士这是特别重要的呀，革发代首嘛，等于把自己的头切下来一样，就这么重啊。那当然了，上文书不是有一段曹操曹孟德马踏青苗革发代首吗？哎，这子的头放下这么一割，就等于是自己的人头了。另外古代也有这么一个说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是头发和皮肤啊，哎，父母给的，你随便毁伤了不行，没有拿这开玩笑的。所以曹休信了，他还让这周访啊做前导，哎，给他带路，周访就住在这儿了，在这会儿休息了这么两天，随后他亲自引导着曹魏的人马就奔这鄱阳地区来了。
呵，曹休越不扬威的，骑的马上是威风不可一世。开始的时候，周防跟他并马而行，后来呢，周防带着人前边走下去了。为了探道，曹休也没怀疑，走着走着把这周防给走丢了。有人来报启禀将军，周防太守不见了。曹休一愣，怎么把周防丢了呢？前面是什么所在？禀将军，已经到了石亭。这石亭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潜山县东北。曹休一愣，这已经进了人家江东的地界了，怎么这响岛不见了呢？来来来，把人马扎住。他这令刚传出去，就听寺外喊杀声震天，是金鼓大作呀。有人来报说四面八方都是人家江东的人马。哎呦，曹休在凳中一跺脚，坏了，果不出贾逵之料，人家真有预见性，预见的高明。周防这是一计，哎呀，迎敌，他想杀一阵，杀不了了，已经掉到人家口袋里了，让人把口袋嘴全扎上了，后边的援军上不来，这通杀呀，把曹休杀了一个落花流水呀。他带来了8万人马，最后啊，还剩下300多人了。倒不是说这几万人马都让江东杀死了，大多数啊都让人家给俘虏过去了。哎呦，丢的那东西哟，简直的是数不过来，睁不开眼呐！刀矛器械、锣鼓、帐篷、粮草，一切等项全没了。曹休回来了，他怎么逃了一条命，还是让人贾逵把他给救了。曹休满面羞惭，愧对这贾逵将军，当初心里还不痛快呢，人家贾逵呀，看得比我高啊。曹休是越想越伤心，越合计越上火，从这儿一窝囊，把这位大将军给窝囊死了。人家江东啊，打了个大胜仗，陆逊呢，就告诉孙权，咱应该把这胜利的消息告诉咱的盟友蜀汉的后主刘禅以及汉丞相诸葛亮，让他们也高兴高兴。我呀，给诸葛亮写一封书信，请他由汉中出兵，咱们是两气加攻，曹魏可灭。哎，诸葛亮在汉中接到刘禅转来的那个信，就是孙权给刘禅的那份国书，其内容就是这档子事儿。诸葛亮看过这封信之后，精神也很振奋的。他明白东吴的孙权和陆逊上表来信的目的，一个是呢显露显露江东的威风，再一个也是真心实意想请诸葛亮出兵，两气加攻，曹魏可灭。哎，这个事儿是正合诸葛亮丞相的心意。因为自己在这儿待了好长时间了，自从啊斩了马谡之后，诸葛亮上表自贬，贬了3级，由丞相贬为了右将军，但是呢还行丞相事。他在汉中这儿一直是加紧操练人马，准备粮草，准备一些攻城的用具，现在兵也强了，马也壮了，粮草也多了，正想要北伐曹魏。东吴来信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诸葛亮当时传令是大宴武将啊，想把众家武将全都聚在一起痛饮几杯，把东吴的来信以及自己的想法跟众将说一说。就在帅帐中把酒宴摆好了，众将都来了，唯独缺一员大将。谁呀？就是那位赵云赵子龙。子龙怎么没来呢？老将军赵云闹病了。自从啊击鼓退兵之后，
赵云那不是总督后阵吗？等到西蜀军撤的几乎都一个人没有了，他才最后一个撤回了汉中。当时诸葛亮想重赏他，赵云呢都谢绝了。可是从那以后，老将军冒染风寒，这个身体好一好坏一坏，诸葛亮是十分挂记，众将也特别的惦念。诸葛丞相不止一次派人前去探问呢。今天武将聚集，唯独没有赵云，大家这心情啊都不大愉快。众人也看得出来，丞相诸葛亮也同样，虽然赵云将军没来，还是把杯筷持柱一切等项都摆在那儿了，在丞相诸葛亮的上垂手单设一席，这是赵云将军的。大家一看这席酒啊，心里更觉得不是滋味。行了，酒宴已都摆好了，就喝吧。众人刚把酒杯举起来，突然间帐外中军进来，禀丞相，外面有赵云将军之长子赵统、次子赵广求见。啊，诸葛亮听到这个，这个手这么一哆嗦，那酒杯里那个酒啊哗几乎洒了有半杯。就这一声报，这大帐里边当时咔噔的这么一下子，怎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好多人呐，那个酒杯已经沾唇了，就像当时有一股子什么法术似的，一下子这酒杯就停到了口边，这酒就没往嘴里喝呀。你再仔细看，不仅诸葛亮丞相那杯酒洒了有一半，好多人那手都在发抖。诸葛丞相吩咐来呀，让他的弟兄进帐讲话。这时夸嚓一下，由的帐口外进来了两员小将，前边是赵统，后边是赵广，兄弟二人披麻戴孝。诸葛亮这一看，哎呀，啪，当时把酒杯就摔在地上，子龙休矣。两员小将扑通就跪在这儿，启禀丞相，我父昨夜三更病重身亡。哎呀呀，诸葛亮是放声大哭啊，今虽不想丧了许多将卒，今日子龙又死，待国家损益栋梁，无去一辈也。哎呦，众将都哭了。诸葛亮吩咐让赵统兄弟成都奔丧，禀奏后主刘禅。赵统兄弟二人辞别了丞相，直奔成都。来到成都这儿，连驿馆的门都没进呢，直奔皇宫来了。到了宫门，往这儿一跪，等着面君见刘禅报丧。这时候这位刘禅干什么呢？正在后宫是饮酒听歌呀，连喝带唱，他喝别人唱，有唱的有跳的，嚯，吹吹打打，热闹非常。刘禅坐在那儿，越看越高兴啊，越看越痛快。在他身边站着一个人，这人呐，一边看着这歌舞，一边啊注意观察刘禅的表情。刘禅要是一乐，这人跟着就呲牙；刘禅要是一皱眉，他就站在那儿直咧嘴。这人是谁呀？是内宫的一位宦官，姓黄名浩。刘禅对他非常宠信，哎，他说句话刘禅听着就痛快。今儿个呢，就是他给刘禅出的主意，您呐，我看太闷了，陛下您得听听歌， 看看跳舞。哎，借此机会呢，他也跟着娱乐一番。正在这功夫，只见呢，店门口那儿有个人这么一晃，轻轻的冲黄浩在点手。黄浩就溜出来，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是一个小侍臣。什么事？哎呀，启禀您得知，这个午门外有人报丧。什么什么？黄浩一听，唰吧脸就沉下来了，眉头一皱，岂有此理？没看吗？陛下正在饮酒作乐，这时候哪来的报丧的呀？不能叫他进来，不能让进来，根本不能让陛下知道。那要让陛下知道了，该是多么的扫兴啊！岂有此理！把报丧人给我赶开。这黄浩他也没打听打听，是谁来报丧，报谁家的丧？这小侍臣这么一听啊，转身就出来了，把午门关闭，干嘛不见啊？赵广、赵同两个兄弟互相看了看，我们这是奉丞相之命由汉中来到成都，见陛下报丧啊！我父是赵云、赵子龙啊，陛下怎么能不见呢？他根本不知道究竟这小侍臣怎么给回的话呀。就在这功夫，只听身后有脚步声，两个兄弟这么一回头，就见一个人呢，奔他们哥俩就过来了。这人是谁呀？费祎。费祎这是从哪儿来？从他的家里来。他在家中听到了这么一个噩耗，说是赵云将军病故。哎呀，费祎听说之后有点坐立不安，这个事情主上知都不知道啊，丞相怎么没有信来呢？难道说丞相还不知道？哎呀，那么我听的这个信儿是真的呀还是假的呢？赵云将军乃是我西川五虎大将，五虎大将只剩下这一位了，老将军那在成都、在西川、在这一带等处威望是多高啊，不用说三军将校，满朝文武没有不佩服的。但愿得我听的这个信儿是个假信，是个虚信呐！哎呀，不行，我得出去看看。费祎呀，又想去禀告刘禅，但是没有一个确凿的信儿，他又不敢，不去告诉一声，又怕误了事。想到这儿啊，费祎就从家里出来了。他是一不骑马，二不坐车呀，直接奔皇宫走来了。快到宫门这儿，只见远处那儿跪着两个人，披麻戴孝。啊！费祎就一愣啊，当他走到跟前仔细这么一看，认出来了，是赵统、赵广两个兄弟。哎呀，费祎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子，当时眼前一片黑呀，心说完了，老将军赵云死了。哎呀，你们兄弟二人为何跪在这儿啊？赵统就把这事情全说了，气得费祎大叫一声，他腾腾腾闯进宫门，一口气跑到刘禅跟前，把赵云死去的这消息这么一说。啊，刘禅呐，是放声大哭。